弟兄姐妹平安。今年旧约是利未记，新约是从今天开始是希伯来书。那我们今天开始这后面的半年左右，都按着希伯来书的章节一段一段的分享。一开始呢，第一节说神记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预列祖，其实一开始第一个字就很清晰哦，他从神开始谈起，他谈的是什么？谈的是神过去历世历代众先知所说的神的话，好像你从过去那多次多方神透过先知所安排的所说的话内容，你就可以知道上帝在现在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时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安排。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似乎非常肯定，肯定什么？过去神在历史中做工，今天上帝依旧会工作的。他很有一个亲切的把握，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这第一节一开始人，这作者就有一个很基本的思维，就是不管我们现在处境是什么，总要帮助我们思想神过去借着先圣先贤，上帝这么多仆人，许多的话语，许多的经历，或是我们可以把它再放大一点，神在你自己过去也有很多美好的经历，让那些东西成为我们此刻信心的根基，帮助此刻的我们，假设有难处，假设有像各样的事情，我们继续等候上帝的工作。你要不要鼓励你多一点祷告？你要不要多一点仰望？不要退缩。当然这样的起头也在解释一个事情，就希伯来书这卷书的读者会不会他们处在一个很明确的情况之中呢？他们需要不断的从过去的历史，上帝过去的工作里面去兼顾现在的他们呢，或是说鼓励现在的读者们，跟他讲上帝现在会继续在你身上工作的，他正在看顾你的。当然今天一开始呢，我要先谈那希伯来书读者到底是谁呢？他有什么情况吗？三章一节他告诉你，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就是什么信耶和华那位神的弟兄。可能后面再读下去你可以更知道，就是除了信耶和华神，也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救世主的这些弟兄。其实呢，这一卷整卷的希伯来书用了39次的旧约。各位，为什么我看前面18年了希伯来书我们没有讲过？因为你要对旧约很熟。希伯来书整个希伯来书谈到什么，后面你就会慢慢都知道了，谈到摩西，谈到亚伯拉罕，谈到麦基洗德，谈到各样大祭司。所以希伯来书的读者对旧约的祖先，或者是以前的我们谈的利未记各样圣洁，或是各样律法的敬拜礼仪，他们都很熟，他们是有旧约根基的，他们对旧约的这些伟人都有十分的敬重。当然这本书被传统上被称为希伯来书，就可以理解读者大概就是犹太人的背景，有犹太人的传统。然后呢，10章32节到34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从这段经文可以知道，这些读者们他们曾经很热心爱主，他们为主受苦，他们抵挡过罪恶，他们还在陪同辛苦的人。所以他们为什么？他们因着信仰吃尽了许多苦头，甚至什么，连自己的家里祖产家业都被人家抢去了。换句话说，这一群读者们过去殷勤在神面前，但是现在呢，他蒙受了许多的逼迫。十三章七节呢，从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信心，有幸看他们的为人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作者也提醒他们，这些读者们，你还回想过去神差派了很多很好的仆人在你们身边，你们过去的这位 教会的领袖，他们也面对你们现在正在面对的逼迫，他们过去凭着信靠神走过来了，就因着这样的东西鼓励他们。主耶稣基督是那个不改变的神，他过去帮助你属灵的长辈，他如今会成为你们的依靠。显然这些人过去有蛮好的信仰的带领者协助他们，然而现在这些东西可能已经淡淡的，或是已经渐渐的淡去了。四章二十节，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他们可能有些人因这个样逼迫心里就灰心了，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停止聚会了。十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只是信人必因信得生，他若后退，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显然他们已经有一些人后退了，不愿再当一个信耶稣的犹太人了。然后后面的十三章八到九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的怪异的教训勾引去了。显然的，有些人已经被勾走了，他们变节了，他们远离基督信仰，他们可能回到过去，他们推崇了什么祖先，祖先你的祖先是谁，或推崇那个家谱，推崇律法的什么旧约的犹太人那种尊崇者律法者，或者回到更简单讲回到犹太教去了。所以我摘要了今天的希伯来书后整体的内涵，我们可以大约勾画出希伯来书是面对什么样的族群写的，大概是一群认识真主而且曾经很热心过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可能受到现在犹太人的逼迫或是各样的引诱，他们就回到了放弃了信耶稣基督，回到过去的什么犹太信仰，或是中间有些人就犹豫不决了，或是有些人就灰心丧志。显然的，读者们面对的是犹太人的逼迫，所以呢，这个作者帮助他们，你要不要再更多的去认识耶稣基督，回到这信仰的根基上站立的稳，鼓励他们不要重回过去犹太教的内涵。主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现在会在你身上工作的。其实读到这呢，我用起头用这前言就跟大家分享整本希伯来书我们后面的这些背景。各位，这些背景如果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那位神主耶稣基督对现在我们是什么？其实在台湾的我们真的比较感恩我们没有这些所谓这样子明确的逼迫，我们大概也没有人会跑来我们家，因为你信耶稣就抢走你的家业我们没有那么多直接的伤害和剥夺，也没有因为我是基督徒身份，我就好像在这个社会里面 无地可容。但是现在的我们其实有同样的一个结果，就很多东西都在使我们容易放下我们称为信耶稣基督徒身份的那些 是引诱，是一种文化或是一种特别的一种形态的逼迫。我在讲什么？ OK， 我们讲现在社会的文化家庭传统，但我们身上依旧有许多的挑战。前一阵子在面对一个家庭要受洗的过程，碰到了最大挑战，就是他们家是一个所谓礼佛的家。 OK，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更真实的，就是我们很多生活的压力，现实生活我们现在现实主义对我们的影响，现实生活对你到底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到底对我们有没有益处，会成为我们很大的陷阱。我们信耶稣如果今天没有帮助，明天没有益处，我们的信常常都是问号。我们虽然没有逼迫，可是我们在这些东西上，我们很容易的回到过去的什么没有信仰前的生活。可以想想看，我们生活工作压力都比较疲惫，这些疲惫呢直接在我们身上反映是什么？信心疲乏。很多生活的问题我们突破不了，重复在问题里面好像挪不掉，然后呢就演变成此刻我们对信心，对主耶稣基督的那份沮丧，那份信仰的灰心，信对我有什么益处呢？还不都是这个样子。这会变成什么？本来还是一个认真在基督文化环境下生活的一个基督徒，慢慢的你就变成其实这么认真的信仰生活好像只让自己更忙。有没有这样信仰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就不那么样的积极的常常的在主跟前，然后再往下走呢，其实没有那样的生活我也没影响嘛，是不是？好像也没损失嘛。然后呢再加上生活中又有更多的诱惑起来，然后呢思想如果没有信不需要礼拜天敬拜，其实更自由嘛，更快乐嘛，干嘛要那样呢？是不是？可最后会变成什么？就像这本书所说的，重回自己过去的生活。可希伯来书对我们重要吗？他怎么样确认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帮助我们在信仰根基上站立的稳，让我们是在信仰中是前进的，而不是重回过去呢？我想这是我们后面半年我们真的要去深入了解的。他一开始一二两节他告诉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既神既在，然后呢后面就在这末世，既在就在，其实也就表达了这两节经文是有前后的延续性，它充满了一个比较的意味，它有先有后，有轻有重，所以前头是轻的，后头是重的，所以前头古时先知是轻的，后面他的儿子是重的，然后他们是一个延续性，他们这个比较不是说这两个没有关联，而是一个延续性。显然呢，告诉你后面这个重要的东西是延续着前头，让前头的变成更完整更清楚。所以后面这一个神的儿子晓谕我们，他使我们对上帝这几千年来的计划有一个全盘的认知。你可以发觉从这样子一个对话知道他在帮助他们。你要不再去确认耶稣基督是不是弥赛亚， 他是不是就是历史过程中神启示的中心呢？各位，我现在反问，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信仰的中心，重不重要呢？这个暑假我去了，当然短宣队所到的地方我几乎都去了。我接触了一个已经认识20年的教会哦。在这次接触中，我深深的感受到传道人哦情绪非常的低。教会你可以看到从进去的处境到那个稀稀落落的景况，你就知道整个教会变得有点萧条，然后是有些沮丧和低潮。当然我就知道我要为他好好祷告。但是回想过去的一切呢，其实我自己也可以知道，因为他过去在做呢，在乡下大概都是做什么儿童课业辅导啦，或是做弱势家庭族群的关心与照顾啊。当然这些是社会工作很好，但是我在以前我就一直在提醒他，你要帮助人去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善工，因为社会公益是个媒介，只是把我们带到那个核心的耶稣基督面前，让他们真正在这基础上，对他们才是真实的益处。你现在做的这些善功，你现在做这些社会帮助，对他们现在眼前或对孩子教育是有帮助，但呢，那不会使这孩子长长久久站得稳。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听懂哦。然后呢，现在经过疫情，各位，台湾的少子化在乡下是变得蛮明显的哦，少子化，然后加上疫情后各样的封闭，其实他社会的善功就受了极大的限制，所以他的教会推展或者他教会做的这些客服这些事情，他受到极大的困难。所以本来应该建立公前面这20年，其实都没有去建立这个信仰核心的观点。这时候碰到困难，第一个现象是什么？鸟兽散，他就很难再做什么。怎么不会灰心呢？怎么会不自然的觉得很萧条呢？那作者就好，那个这个传道人其实很无动力。各位，你觉得不觉得遗憾呢？这希伯来书一开始哦，它标示的清楚，主耶稣基督哦，就是教会真理的根基。如果一个教会没有这根基，各位，我们光想这个哦，其实过去哦，从北美到现在的信仰，你再加上往2000年看前面这英国、欧洲的信仰，你就知道，当教会没有这根基的时候，它会什么看重医治为本的那种世界观就变得很明显。其实教会关注的不是门徒信仰的造就，教会关心的是什么？像消费者的需要，追求心灵的平安咯，因为常常有点忧郁咯，追求喜乐和快乐咯。上帝或施加上耶稣基督，他不谈罪，他也不谈那是一个愤怒的神，那神要的公义他就都不谈，他是告诉你他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而存在，他自然变成什么样？敬拜的时候呢，我们有什么感觉？其实就不太想敬拜，听讲到呢，听就是不太喜欢，就干脆不听了。服侍呢，碰到各样不顺遂的事情，那很简单，不干了，撤退。祷告呢，没有结果，就不要再祷告了嘛，那是对空气斗拳嘛。各位，教会的核心不是主耶稣哦，这是一个自然的走向，它还有另外一个走向，就是你不强调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份真理，它也会变成另外一个极端，让上帝的拯救变成是什么？要求人你要自立自强，把福音的讯息转换成一个严严的忠告。所以呢，每个人天天时时都要认罪， 常常都要不断的赶鬼，人要不断的靠各样的特会，靠不样不断的靠各样的服事回应神，去满足达成你对这一份没有清不清楚的福音真理所带来的一个现象。确认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核心，是世世代代教会，直到现在我们都必须慎重去面对。这简单的一两节其实充满了许多的一种还是一种比较或者延续性。我跟大家分享他透过这两节呢，其实他在强调后面那个耶稣基督是一个更完整的内涵。他用了几个方式，第一个呢，从时间的角度，古时和末世，古时众先知的晓谕和末世耶稣基督的晓谕，过去神的这里讲，我特别解释一下这末世这末世指的不是我们现在常在读新约那种感受的末世，世界末了。他的末世指的是什么？就是启示到他为止，到他现在的接受启示为止后段，那个他称为他的末世。然而他指的他指的不是世界人世界终了那个审判的那个末世他是他活到现在呢，从以前到现在，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刻称为末世。他用我们晓谕我们，他把读者和自己呢都包含在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这末世，就我们这个岁月给我们的各样启示，关系着现在的我们。这是启示时间的对比。这是什么？他有讲到启示的器皿，古时是透过众先知，末日是透过什么？主耶稣基督，他称为什么？神的儿子。当然我们也了解后面经文更清楚，众先知是在旧约时代那些比较顺从神的，可是最顺从神的会是谁呢？当然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是完全的顺服啊。过去的先知，他们每个先知都有每个先知的特色，他们都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们就是一个有限制的一个人，他们不完全，他们可能有爱心，但是也会憎恨，他们对神可能很忠心，但是他们会软弱，他们可能甘心忍受各样苦难，但常常会也会发怨言。但是末世的耶稣基督，他不论在道德、性格、地位、工作，还有刚才我所谈的所有事情上，他是完全的，他是超越的。换句话说，他透过这个器皿的不同，去强化了耶稣基督那个启示带来的效果是超越性的。然后呢，他启示的方法，过去呢是用多次多方，现在呢好像透过耶稣一次全面的就能够了解。所以过去的旧约是透过众先知，因为每一个先知他只有在某一个部分启示了上帝一部分的内涵，所以每一个先知都是局部局部局部，只有你要把全部众先知放在一起呢，才能够全面的大概知道一些。可是呢，耶稣基督一个人却完全的上帝所有的启示。对于他们来讲，新约这位主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是道成肉身的。他曾经降死，对不起，他曾经降生、受死、复活、升天，然后等候他再来。他这一生彰显了神的完全的启示，所以这里不断的在告诉他，主耶稣基督什么？胜过罪恶，胜过魔鬼，胜过疾病，胜过死亡。 因为它是完全的启示。所以他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领受了一个主耶稣基督，那是最完全的。然而启示的对象也不同，旧约呢是列祖啊，小谕的是谁？列祖。现在小谕的是什么？现在透过耶稣小谕的是我们。过去是口传的记录，过去是旧约文献的记载，现在呢是我们，是亲身的经历，是亲眼所见，是亲手亲耳所听，是你亲手触摸到的。当然收信者不一定全部所有人都亲自跟过耶稣，但他们都从先圣先前或者前面的代言者知道，他们见过耶稣，他们跟耶稣同在，耶稣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一个人，是活在他们中间，而且呢又是一位真实的神。所以他从四个角度做去做比较，做那份研习，从时间，从器皿，从方式，从对象，让人很清楚的知道一个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超越了前面的先知。他把过去先知那个片片段段的那些预告，那些上帝的小谕，做了一个最完整的诠释，把神历世历代的救恩做了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个显明。如果你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你大概只能在过去众先知的片片段段里面去寻找，你还得不断的依赖大祭司为你赎罪，你还要依赖每一个年代都要有先知出来成为你的帮助。所以他的比较呢，肯定了耶稣基督那份超越性，那份对神讯息的准确性，那份完整性，他胜过前面的先知。我在这里啊，这段内涵我其实我这样讲应该大家都比较容易懂了。其实呢，他在整个叙述内容呢，从众先知又是多次多方，然后呢加上最后的我们，其实他强调的都是一种群体。就是现在主耶稣基督那个完全启示也是在我们中间。其实他从过去到现在他都不赞成一个事情，就是那个信仰的个人化，强调信仰不是受个人经验主义而捆绑，也不是要人就是你的信从过去到如今，就算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你也不要绑在你自己的身上。是我们，他似乎在信仰中他强烈的反对那种个人主义，你也不是为了信仰巩固你自己的内在，追求你一个独特独有的信仰内涵，它是一种向外的，是一种群体的，是一种共有的。这样子共有，让神的权威在主耶稣基督上那份权威不再是狭隘到只是你个人的感受，而是透过教会群体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经历和了解。各位，我一直在强调啊，我们的确要有个人跟神的关联，但是你必须要在群体中去做更多的经验的反馈和认识。对我们的感受和对我们塑造过程的确是个人，但是呢，最后呢，你还是要在群体的认知中去确认。基督的完整是融合在什么？你个人的认知还有群体的关系之上，融合在这里面两个。我觉得我现在的我们啊，信仰越来越容易个人的色彩化哦。基督信仰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个人性，我觉得太强调这个了。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人我们个别心理的困难，我们生命的困难，我们都跨越不过去，因为我们都是埋在个人的概念上。前一阵子我想就对我弟兄会跟我分享他个人对主的经特独特的经验哦。 我觉得分享很好，你也了解，但是他就绑在过去那个经验上，就是那多士多方众先知，你只经历一个先知而已吧，然后他就捆绑在中间，所以耶稣的完整性哦，他就被抹去了。他个人带来什么问题呢？他没办法突破个人的经验限制，很难更新。我过去经历的神是那个我能够医治的神，说我现在说我事情，我要确认是神，我就要经历医治的神。真理的认识，对神认识，对信仰认知，对他来讲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能不能医治。我过去经历圣灵怎么很特别的工作和特别的经验，那感觉很好，现在呢，我就随时要抱着那个，我的祷告也要经过那个来确认。其实他把上帝个人化，更新生命成长都一直受限。他告诉你耶稣基督是超越性，这一个呢是在群体中就等于代表超越了我们。然而后面二三节呢，其实他介绍了耶稣基督是谁，那个神的儿子是谁。其实你从经文的文脉啊，一开始第一节主词是神，第二节的开始呢也是神，但第二节的后半段呢，主词就转换成神的儿子。其实在最明显是第三节，是吧？他是神荣耀的光辉。其实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变成第三节的主词，换句话，他从过去这些先知小谕的神的那个主词已经转，就主词变成是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他有一个很明确的内涵，就是我要讲的中心是谁？那位耶稣基督。他后面呢，就用三个方法去陈述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第一个呢，面对世界，他说他是承受万有的，他是创造诸世界的，他的全能能够托住万有的。一开始呢，他告诉你他是承受万有的。过去先知们都是那些尊贵神的仆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万有。现在呢，小于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承受万有的。第二，他告诉你他是创造诸世界的，就是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就参与了创造，他是一个什么？创造者。过去的世界片片段段，多次多方的先知只是一个被造的，他不可能参与创造。所以他告诉耶稣基督什么？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更是一个参加创造的那位神。所以他既然能够在旧约创世纪里面参与那个神的创造，那份万有的神，他可以在那一切里面没有的时候创造出世界，创造出人，上帝就可以在现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过去的各样事情重新再造，我们就极有可能因着认识耶稣基督，信靠他，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世界带给我们各样灰心退后、忧虑、各样惶恐，我们可以在这位创造万有的手手上重新被造起来。他具有第三个讲，他是全能命令托住万有。神在创造的时候用话语创造，耶稣基督呢在这里用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位主耶稣说，难道他不能用命令话语托住我们的生命吗？托住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可以在他的话语中，在他命令中被坚固起来吗？所以对世界的创造而言，他非常的清晰告诉你，承受万有，创造出世界，托住什么万有。各位，他讲什么？我另外一个方式讲，各位，如果你知道你后面有个靠山，那是真正有力量的人啊，各位，你就不会害怕现在短暂的屈辱，因为我后面的靠山胜过现在所有前面那些逼迫辖制我的人。我以前就有一个上校在我面前蹦蹦跳跳指着我大骂，那时候我才 中尉上尉还少校，我根本就这样听无所谓，因为什么？因为我后面的那位是上将，你知道吗？我有靠山是上将，你这上校在叫后叫你叫吧，又能怎么样？就是那种感觉。你要知道，这一位你所信靠的是掌管世界的一切，他是托住万有的。此刻啊，你有失去，此刻你没有获得，此刻你有很多担忧难过，但是在他的手上，这些就算不得是什么。他要给你，最后一定会给你，因为万有是他的，他要帮助你得着，终究你会得着。他现在不给你，他肯定给你预备的是更好、更需要、更符合你的，这就是他的意念。所以他用了对世界创造来诠释这位主耶稣基督。第二方面呢，他用他是神的方面说，他是神荣耀光所发出来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一开始告诉你他是那个神所发的光辉哦，荣耀啊，在旧约里面就指出神的那种生命特质哦。换句话说，他跟你告诉你，主耶稣基督反映了神所有的特质。过去众先知指人反射，指人啊显出那份光，那份源头神。但先知们他不是那个光的本体，但耶稣基督他是光的本体，他是神荣耀的本身，他不是反射。然后他告诉你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你从任何旧约角度，像我们谈利未记的圣洁，谈到权柄，谈到尊贵，你在各样德行上，他是什么？他跟神是完全一样的。他不只代表了神，他就是神。各位，我们都知道，任何人先是代表了神，怎么代表他都不如那个被他代表的人，因为他就不是那个他所代表的那一个本体。但是耶稣基督却是他所代表那个神的本体。所以他提醒你，耶稣基督在神的那个特质上，他超越众先知，因为他是神。所以提醒他们，既然有一位神值得现在在你眼前，也让你认识，让你信，你就不要回到过去，再去依靠众先知过去的话语，回到犹太教，再去仰望那些好像片片段段的内涵。他的表达像什么？我举个例子，就像什么？如果你吃到芒果干，你觉得芒果干很好吃，就吃你吃到真的新鲜的芒果之后呢？各位，你会不会觉得芒果干没有新鲜的芒果好吃吗？你就不需要再回去吃芒果干了嘛？你现在在台湾不就有新鲜的芒果吗？啊，大概就是这概念。所以他讲神，耶稣基督就是神，然后呢？他讲到对那份蒙救赎的人哦，他说是洗净我们罪污的救主，是我们天上的中宝。洗净我们罪污的救主，因为耶稣基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真真实在的一个人，他是用自己成为人哦，还用他成为人的血和生命洗净人的罪。各位，我们蒙赦免了，不是凭借着上帝的那份慈爱而已，凭借着上帝那个很感动的人那份的怜悯的赦免，而是真的有一位人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他满足了上帝公义的需要。他提醒你，是他是澄清一个人，说他死在世上，他真的洗净了我们罪，他不只是神受一个命令你们没事了，他是真的我们代赎了。然后他又告诉你，他坐在神的右边，坐在旧约里面一来就是那种很享受很平安 他是一个很同等的姿态啊。他坐在右边就代表在神重要的那一边哦。他在那边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代求。所以耶稣基督超越了先知，先知没有人可以坐在神右边，先知也没有人可以成为什么中保。而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很特别的路，就是透过他我们直接就到上帝面前了。你不要再透过大祭司，透过旧约先知各样的礼仪，只要透过这一位中保就可以到神面前。然后他强调的所有内涵呢，其实坐在上帝的右边，然后成为我们的中保。其实他强调的是他成为一个人，因为前面讲到他是人赎罪，所以他成为一个人，他了解我们在世上的软弱，他经历过我们在世上所有经历，他听得懂，他了解，也知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各样的挣扎和各样的起伏，因为他经历过，他了解我们，所以他是中保。这位中保对我来讲是什么？常常鼓励我的是什么？就是很多时候的祷告，很多时候服事，很多时候传福音，各位，那个都不是平白毫无价值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主耶稣基督是中保，他坐在神右边看护了这一切。各位，这是什么？我觉得师母那天跟我分享一个事情哦，我觉得很感动。她作为一位姐妹哦，老姐妹，她的年轻到现在啊，都在教会主日学服事啊，陪同很多年轻的孩子啊。但她现在年龄渐渐变大了哦，她渐渐变大了。她回想过去哦，她所陪的教育了这么多孩子，然后陪过这么多年轻人，她发觉都不在身边，也不知道到哪去了。都四散，你不知道到哪去了，他就很难过。他就是问他，我过去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平白没有意义？因为我现在好像看不到什么在我身边。上帝就很特别，上帝让他透过一年的时间，在不同的教会，他都找到谁？找到那个他以前带过的小孩，或他陪过的年轻人，现在都是成年了，现在都是有家庭的妈妈了。看到他的时候，那份高兴，那份喜乐，他就看见这些他过去所带的这些人，现在教会里面都是重要的执事、同工，或是可能服侍的，或是很认真在神面前的，你知道吗？他对他过去那种沮丧、平白、没有意义的服侍，产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认知。原来他过去做的工作，在神手上是那么有价值的。中保是什么？中保对我一个传道人来讲是什么？现在你按着手绳上去做的事情，可能现在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呢，那不会是平白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现在祷告，我们为很多人祷告，那些啊，是不是没有结果的呢？不，那不是平白的，因为什么？他坐在右边，成为你的中保。跟你这些概念清楚的时候呢？其实哦，面对世上很多事情啊，其实我们慢慢的，你就懂得保罗所说什么叫自战自清的苦处，你就会在乎盼望得到那个长久的家业，因为摆在面前这些东西哦，不是平白的，不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后面介绍耶稣基督，他从三个方向去介绍。耶稣基督对世界而言是什么？对神而言是什么？对救赎我们三方面，他都不断地告诉你，他是超越一切，他是更美的。其实更美的概念呢，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呢，经常的出现。我们后面读的时候，你会这个是希伯来书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他总共17次谈到更美，主耶稣超越什么？主耶稣更美什么？像我举例一章四节。哦，就是后面下礼拜开始要讲的，耶稣的名更美。哦，然后呢，3章1到6节，耶稣比摩西更美。3章7节到4章13节，其实前面第一章后面4节就是比天使更美，我刚才没有清楚讲。然后第三个呢，比约书亚更美，我不再谈经文了。然后呢，比亚伦更美。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10章34节，他是更美的家谱。11章16节，他是带我们 盼望得到更美的家乡。十一章三十五节，它是一个什么？让我们经历更美的复活。十一章四节，它是承受神给我们更美的事。十二章二十四节，更美的血。我一直不断的在提醒，希伯来书多在引向我们走向一个更好更美，因着耶稣基督在中间经历呢更丰富。那个丰富当然不只是家业丰富，我们的其实那丰富非常的多，我们以后有机会会慢慢解释。换句话说，他对当场人在解释什么？的确现在你们在艰难中，现在你们在疑惑中，现在你们有一股拉力要让你们重回过去，不要信耶稣，成为过去旧约犹太文化。但他不断告诉你，你要确认一个事情，耶稣基督是更完整，是更美的。一是鼓励告诉你，那个超越是那个可以超越一切的，他必会超越你的困难，他必会超越你现在的那份疑惑，他会帮助你坚持。你只要在等候，在仰望，在经历，你就会知道那份超越性的真实。这就是整个希伯来书核心的观点。各位，重不重要呢？各位，对我来讲，我连信心啊，我都要回到神面前来去支起那个更美超越性，因为我需要，因为我信心凭借我自己认知啊，其实常常也会疑惑。最近我昨天最后礼拜，我也谢谢很多弟兄姐妹参与哦。昨天那位最后礼拜的弟兄陈新成弟兄啊，是台湾文创界的一个大佬哦。其实我这一生见他就只有短短的大概几分钟，因为他病得很痛苦，最后安息前，我在跟他讲话，只问了两个问题，受洗的问题，他很努力的点头。其实在这过程中，我很快就为他洗礼了，然后呢就安息了。其实我在昨天分享，我讲到整个跟他认识的过程中啊，那去见他的那一刻，在家里，他是那几天大概唯一比较清醒的小小的三分钟不到，我刚好遇见了他，愿意认罪。他认罪很让我压抑，他过去哦是就是那个很风光的人哦，当然他是很谦卑的人哦。他愿意信，但他很大的痛苦就是这从生病以来到现在，每天晚上他就守在那里挥啊叫啊叫啊，救我救我，他很痛苦，很身体很痛很难过，信他就一直在喊救。 他女儿在旁边照顾他都觉得很难过。那天我为他洗礼完，我就为他祷告，祷告完的时候我求主让他有一个美好的晚上睡眠，让他不要那么多的恐惧，那么多的疼痛。隔天早上八点呢，家人通知我他安息了，医生说还有三到七天，结果呢只有十四个小时。各位你知道吗？在一个人安息之前，然后呢受洗，然后他女儿跟我讲一个事情，他说昨天晚上一晚上他爸爸睡得非常香甜，这是他回到台湾来陪爸爸从医院到家里这么长的时间唯一一晚上睡得香甜的。你知道吗？我听的时候我甚至当然他对方感谢是说我为他母亲父亲的这个祷告，对我来讲那是上帝的鼓励，鼓励我原来上帝真的是听祷告的。各位，生死谁安排？受洗十五个小时，我还跟他家相约好下个礼拜下下礼拜我要再来看爸爸，因为我为他洗礼，我要来看看他为他祷告，都没了，因为他安息了。谁知道安息前几十几个小时我居然跑去为他洗礼，这一生就见他那一次面，就见那几分钟跟他问了两个问题，就为他洗礼，就再也没跟他对话过了。这些都不是哦，各位，我只是证实那个叫做白白的恩典，我没办法解释，但是呢那就是白的，那就是上帝的拣选，那就是上帝的怜悯与恩待，那就是我信心的药，我就要经历这些事情。是，这是个人，但是也跟群体对神认识是完全吻合的。这就是希伯来说所讲的，主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他是使人更美的，那是真实的。 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孩子谢谢，孩子谢谢你，希伯来书前面的三节经文是那么样的，从过去到如今震撼着我们，把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完整的思想，我们也确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至宝。主，愿你按着你的应许，坐在高天者的右边，成为我们生命的中保。我们在你面前也祷告，愿我们在各样处境中的时候，我们常回到这中保的面前，透过你经历你坚固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